或人一年，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是曹立忠。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57章。如果你没有圣经，听你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57章20节跟21节，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以赛亚书分成两个大段落，前面39章是一个大段落，后面27章是一个大段落。我们通常把后面的27章又分成每9章一个段落，因为它刚好中间都穿插了同样的这句话，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神的救赎是以这样的光景来做背景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常常像翻腾的海一样，常常涌出来的是污秽和淤泥，而且不得平安。当然你不是作奸犯科的恶人，可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不是真正的义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像这样翻腾的海，常常没有平安。圣经说那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圣经用很简单的4个字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人类的光景，说我们偏行己路。我们习惯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或者其他人类替我们选择的道路上，我们按自己的意识来寻求我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世上汲汲营营的，我们奔跑有时候即使觉得疲惫，我们也好像停不下来，我们继续这样走，因为大家都这样走。我从小就多少懂这一件事情，可能你也是。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里头真的是像翻腾的海，青少年嘛，没有真正的安息，做这个做那个都有烦躁的灵，很容易有烦躁的灵。当我刚考上大学，在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虽然已经决志信主，也开始到教会去，我还不知道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主，所以我的生命里面仍然有许多的落寞，有许多的寂寞孤单。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的对面，那是台北人最多的地方之一，我走在那个路上好像没有踏着实地一样，里面觉得很孤单落寞。可是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在教会聚会里面所听见的道进到我的里面来，我开始真正来投靠耶稣，而且把自己献给他，要为他而活。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的生命改变，我经历到那里面真正的平安，我的生命开始落实。我有时候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今天回头看，而且我服侍主经常看到今天的青少年，我18岁，那时候18岁而已，一个18岁的孩子很不容易找到那种真正的安息，可是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息。你知道，并不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就很自然就一直活在那个平安里面。基督徒很喜欢讲一个口号，说信耶稣有平安喜乐，这句话是对的，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进到这样的平安喜乐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进去。圣经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就会进到平安喜乐，除非你把你的生命真的放在主的手中，你为神而活，你不要再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圣经很清楚地讲说，爱神的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这是诗篇119篇那个最长的那篇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大概是165节，大概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没有什么会使他跌倒，会有完全的平安。所以神盼望我们这样爱神的律法，喜欢遵行神的道，走在主的道路里面。所以如果你成为基督徒，可是你仍然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很不好的事。可是确实有的基督徒这样，仍然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寻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许多的筹划。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 聪明的人，有才华的人，也许一时得意，可是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翻腾的海会使我们受许多的亏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带给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安息的，那个救恩跟安息是分不开的。主耶稣的救恩是要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带到一种好像在暴风雨中船进了港口，能够抛锚在里面得到歇息，像那样的一种经验。神要这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就像神带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是在代表一个救赎。那神把他们带出来，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呢？带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你知道生命记里面称着应许美地叫做安息，神要把他们带进那个安息。到了新约希伯来书讲到这一件事也是这样讲的，而且告诉我们，不是约书亚把百姓带进迦南地得着真正的安息，那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只是一个表征而已，影子而已。那个实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才真的要把我们带进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叫做安息美地。这个安息美地不是指着当时的迦南地，而是指着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一个安息的一种景况啊。圣经称那个安息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意思就是那么丰盛，基督在我们里面也是可以有那样子的丰盛，他把我们带进真正的安息。那我请大家再看以赛亚书57章14节，从十四节开始，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啊，这段话告诉我们，主怎么样要把我们带进那个安息。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以我们为他的居所，是一个安息的居所。可是他是跟哪样子的人同住呢？是一个虚心痛悔的人。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或者是财富，或者是他的出身背景，使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灵魂真实的满足和安息。这个世界上的人追求的那一切，并不会带给人真正的安息。可是真实的安息是出自一个痛悔谦卑的心。那这个就无论是谁都可以经验的，无论他的出身背景多么低贱，他的聪明才智多么不够，他的多么贫穷，都可以得着。事实上，像那样的人反而更容易带来一个真正的谦卑痛悔的心，所以他们就容易得着。所以一个小孩、一个穷人、一个愚钝的人都能够有，而且也许比别人更容易有。所以神是公平的，圣经教导我们，人在世为人之道，并不是叫我们一直往上爬，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一直要走向成功的道路。神给我们道路是往下走，你愿意更谦卑下来，也许在地上你不一定得着的让别人觉得非常羡慕，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天神所要赐给你的，那是真正的安息美地，而且在天堂你所要享受的是那样子的丰盛，那样荣耀，到时候大家都会羡慕。神要我们看重的是像这样有永恒价值的事，为着把我们带进这样真实的安息。有的时候神允许人遇见苦难，因为在这样的苦难里面，人才会真的谦卑下来，他才不再活在那个自以为是，走在自己的道路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病人在医院的安宁病房得癌症，要我去看他。那他是一个在 IBM 公司一个主管，很成功，在地上很成功，有两个很好的孩子。可是我想他也很骄傲，但是主借着这个疾病，借着癌症，让他谦卑下来。后来他信了耶稣。有的时候主是这样，虽然在人看起来很可怜，在好像事业达到一个巅峰，又有一个好的家庭的时候，遇见像这样的事，遇见一个绝症。可是如果 你知道有永生，你就知道地上主借的地上看起来是一个苦难，却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安息，那是值得的。当然我们盼望人不需要到这个地步才要来寻求神，能够快一点，不要偏行己路。可是如果不行，那宁可神让我们遇见这些，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更好的永恒的好处。以赛亚书就是这样用前半段很长的篇幅来讲到我们所说的救恩前的审判。那这个原则其实更具体应用在今天这个世代。在救恩的时代，神借着我们遇见的事情叫我们谦卑下来，好在我们身上预备道路，把石头剑去修筑大道，像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一样，他剪去绊脚石，除去骄傲的心，主盼我们不要等到遇见苦难才要真正的谦卑下来。有的时候主允许我们遇见生活里面一些缺乏，比方饥啊渴啊，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为了要叫我们因此心灵能够醒觉过来，醒悟过来，好像我们被降卑，看起来是降卑，在世人看起来是遇见苦难人家会来同情你，可是其实那是神要使你升高必经之路，也就是神要更多的赐福给你，要经过这些人。我经常遇见有人经历这些以后，他们来信靠基督才找到内心真正的安息，到那时候他们觉得是值得的。我在欧洲遇见有一对夫妇，他们自己去开一个餐馆，结果失败，哇，现在遇见很大的痛苦，他才来信靠耶稣。后来我从德国柏林离开的时候，他们送我去飞机场，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回顾那些日子，他们一点都没有后悔，虽然现在不像以前经济很好，他说他得着永生的好处是值得的。一个人真正看见那个永恒，他们就会这样认为。那我们处在一个富裕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面，旁边的人都是努力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追求财富，追求名位，好像很难谦卑下来。我们活在这里面，可能我们生活也很舒适，要叫我们真的从里面谦卑下来，有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也许有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接下去以赛亚书58章提到禁食。我们并不是有缺乏，并不贫穷，没有得吃，可是我们刻意的去进食，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真的谦卑下来。一个人进食无论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有一个特别的需要，也许他就是孩子生病，所以他根本吃不下饭，所以用那个吃饭的时间来祷告，或者他就是平常的操练要更多的来亲近主。那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开始肚子饿，觉得软弱，那种软弱会帮助我们体会一点谦卑的意思。当然有的时候基督徒没有认识禁食真正的含义，他们有的时候反而拿禁食来当作好像出人头地的一个手段，因为他们想我禁食也许会主会赐给我更大的恩赐，我可以更多被主使用。有的人想要在侍奉上成功，甚至把别人比下去，可是主在这里讲到的禁食不是这样。你读以赛亚书58章第六节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怎么样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特别讲到爱心，你要对别人有爱心，你要照顾穷人，把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那主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你的所得的医治也要速速的发明。我们要更多的经验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跟他所给我们的满足。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够能够谦卑下来，也许你该试试看有的时候进食，用一点时间，也许一天有一餐，一个礼拜找一餐来进食。有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用一天的时间进食，无论怎么样借着这些叫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的说，主我需要你，借着那种很想吃饭的那种情绪来化成主耶稣我渴慕你的同在，我更多的认识你，这是值得的。我相信你这样做大概不会伤害身体，除非你特别有医生的证明你不应该这样做。那我要请大家看 五十八章最后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十四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旧约时代，主定规他的百姓七天有一天是要安息，要休息的，他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不要做自己的私事，不要随自己的私意，不要说自己的私话。神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个外在的操练引人到里面那个实际。其实今天主带我们进入的安息是要我们天天进入安息的，不是一个礼拜才一天。可是有的时候基督徒甚至连礼拜天都奔忙于许多的事，那也许你还是应该操练像旧约时代一样，每一个礼拜尽量分出一天来更多的给主，那一天也许多一点休息，参加聚会，花一些时间祷告，这样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更充实，更有力量。你应该试试看这样。可是其实还不止这样，你最好每一天都要学习，每一天要进入安息，每一天要来亲近主，好像你那一天你的心安置在主里面，而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面。这里先知非常清楚的讲，叫我们不要以操作为喜乐，不要以做一些事情为喜乐。我发现这个是现代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里面最少被人遵行的一条神的诫命，很多人不注意像这样的诫命。主告诉我们不要以操作为喜乐，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停不下来，我们做许多的事，连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没有真正的以安息为喜乐。你应该试试看，问问自己，你会不会有一些时候你就只是没有做什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就在那边默想与主同在，也许读一点圣经。我讲的不是你拿一些圣经参考书研读圣经像那样，我想那个跟操作差不多，我讲的是你就只是也许读一点圣经，也许你就是在祷告亲近主，你也许很多时间你就是安静默想等候主。你能做多久？15分钟？有的人觉得15分钟很长，有的人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可是这是主的话，他要我们以他自己为喜乐，以进入安息为喜乐，学习与主一同作息。主在启示录3章20节说，他在门外叩门，他要进来，如果我们开门他进来，进来做什么？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息。主盼望与我们一同坐席，也就是在一起啊，你坐下来吃一个宴席，跟很快乐的好朋友在一起，你很快乐。主盼望跟我们有像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交通，不是因为做什么事情有成就感。有时候我们很不容易，我们常常急着要工作，可是历世历代有一些神真实的圣徒，他们懂这件事。你听过马丁路德那个改教家马丁路德的见证，他讲一句话好像很不合情理不合逻辑，可是那就是一个真正认识这个命令的人所说的话。他说，我每一天早上我祷告2个小时，为着一天的生活。他是很忙碌的人，他需要祷告2个小时做什么？让他的心能够安静下来，能够与主连结，那就是以安息为喜乐。他说，如果那一天我特别忙，事情特别多，我就祷告3个小时。这个听起来不合逻辑，对不对？我们觉得如果那天特别忙，我就缩短我祷告的时间。马丁路德不是这样，他是一个知道要依靠神的人，他晓得他如果越忙他就越需要神，所以他就需要祷告比平常更多一点。我们很需要这种在隐秘处与神的灵交，那个是我们一切的生命的根基。在11篇13节，那里说一根基如果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个根基立稳，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些日子教会 正在更往前去，期待神做更大的工作，我们也更火热来跟随主。越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个根基。别人不一定看得见，可是你每一天有没有多花一些时间来亲近主？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称那个早上起来叫晨更，或者一个灵修的生活。我建议你每一天定规一段时间，也许每一天至少应该一个小时。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有的人指出那个用的字也是一个小时。当然主当时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敢说，可是这样应用也很好，我们至少每一天花一个小时来祷告是应该的。如果有的人觉得他实在没办法分出一个小时，那我给你一点释放好了，我替你引用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第八章提到天上极静约有两刻，两刻就是半个小时。那两刻有人认为是为了要献上众圣徒的祷告，所以我觉得你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我想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圣经支持你更少的时间，最好你分出多一点的时间来。你定规那个时间有一个帮助，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不想祷告，不想祷告的时候你就尽量熬完那一段你定规的时间，这个会帮助我们训练自己的意志，最后能够养成美好的习惯。每天早上你起来就花那个时间来亲近主。那我要给你一些教导，给你一些秘诀，你早上起来能够好好亲近主，我建议你这样做。每一天一起床第一件事离开你的床，你不要坐在床上祷告，一闭上眼睛也许过一会儿你就睡着了。所以最好睡觉以前预备好，旁边如果天气比较凉放一件可以披的外套，所以你一起来可以披上去离开床。如果你离开床以后你就发现你最想去的地方是沙发椅，那我建议你绝对不要坐上沙发椅，因为你坐上去大概很快就会睡着。也许你可以，你说那我怎么祷告，你可以试试看，这样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祷告，这是可以的。谁说不能够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加拿大以前多伦多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Osborne Smith， 他不但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也有一些著作，而且他写了一些诗歌，比方有一首诗歌叫做耶稣一来撒旦全世就粉碎，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那这个牧师他有一个有名的习惯，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见证，他常常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祷告，一定不会睡着，很少人有一边走路一边睡觉的本事，所以他就是这样。那我建议你，如果你这样做你不要一直走，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的时候走一走好像感觉到神的同在，或者有一种祷告的灵在那里，我就很想跪下来，我就会跪下来或者坐下来，那没有关系。或者有时候你就安静下来，只要你不要睡着就好了，就多花一些时间来亲近主。你知道有另外一位神的仆人，他许多年被主使用，人家称他为信心的使徒，他叫 Smith Wigglesworth， 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很多人借着他的祷告得到医治。这个弟兄他说他每一天早上起来跳舞来赞美神，当然关起房门不要让人家觉得他很奇怪，怪不得他的生命常常充满了光，没有人家看见他，很少看见，几乎没有看过他有那种情绪低落的时候，因为他每一天敞开心向着神跳舞来赞美神。我们中国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王宅弟兄，他也有一个有名的话，他用英文来讲，他说 No Bible No Breakfast， 就是没有读圣经以前我就不吃早餐，这也是很好的习惯。那试试看，也许你应该预备一些材料，很帮助你能够操练这样亲近主。有的时候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材料上面有一些祷告的话，你就是把那个祷告的话读一遍也有帮助。所以你不要说那样多么刻板，可是那比你没有祷告好。事实上有时候那样你不想祷告，你还是把那个祷告的话读一遍，有时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训练我们的意志，慢慢主就真的把我们带进那个祷告的灵里面。虽然你开始你好像为了熬过那个小时，可是久了以后你的生命会习惯于这样亲近主，直到你最后你会发现你那个时间很享受，那样就很好，你会巴不得有更长的时间来亲近主。除了早上以外，也许你应该学习像以撒一样，他一天工作完毕他在田间默想，你也试试看找到你的田间来默想，不要一回家就只是看电视。 这样我们常常操练这些事，我们的根基会立稳，那我们整个的生命会更多被带进安息，我们的生命会因为有神的同在而变得很不一样。所以我用这些话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每一天多用时间来这样来花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欢迎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下一次再会。
他的世界不在。